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饭，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说实话，今天的新闻第一眼就让我血压升高。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动手了，油价一天涨了 9%。这部分我们后边细聊。冰糖，先从今天最炸裂的 AI 新闻开始吧。
当然，今天 AI 领域有三条重磅消息。我们先说苹果起诉 OpenAI 这件事儿，这可能是硅谷近十年来最激烈的法律战之一。苹果在一场诉讼中指控 OpenAI 窃取商业秘密，具体来说，他们的一名前工程师被指控利用漏洞盗取了核心技术。
等一下，我注意到那个新闻里提到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细节， OpenAI 在面试时竟然要求候选人携带苹果硬件，这在科技人才圈里算怎么回事？直接教唆别人带老东家的东西来，这不光是商业侵权，更像是教唆犯罪了。
没错，这正是苹果指控中最惊人的部分。 TechCrunch 的报道详细披露了这个指控。一位前工程师从苹果跳槽到 OpenAI 之前，利用系统漏洞下载了大量机密文件。更关键的是， OpenAI 在面试过程中直接要求候选人携带苹果硬件到公司。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系统性窃密。
这对我们这些法律从业者或者对知识产权感兴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苹果和 OpenAI 之间的这场官司会不会改变整个 AI 行业的招聘规则？我经常听说创业公司挖大厂的人，这以后是不是得签更严格的保密协议？
这场诉讼可能重塑 AI 人才竞争的游戏规则。苹果是全球最有价值公司之一，它用最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对抗 OpenAI， 这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在 AI 时代，商业机密的边界将被更严格的界定。以后 AI 公司在招聘时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审查候选人的离职背景，甚至可能需要建立专门的合规流程。不过在苹果诉讼被证实之前，这些都只是推测。
好，那再说说另外两条重磅新闻。微软 CEO 纳达拉说，使用大模型等于把特洛伊木马请进公司，这句话听起来很严重。
这是来自顶级科技公司 CEO 的罕见公开警告。纳德拉的意思是，当你使用别的公司的大模型时，你的数据实际上要经过这个模型，数据安全就掌握在模型提供商手里。就像你放了一个木马进来，表面上是在服务你，实际上可能在偷窥你的核心机密。
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实际场景，比如一个律师用 ChatGPT 处理客户案子，把机密合同丢进去翻译或总结，那是不是等于直接把客户隐私送给了 OpenAI？ 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在使用 AI 工具时都需要警惕的事情？
这正是纳德拉警告的核心痛点。对个人用户来说，上传敏感信息到 AI 平台时真的要三思。对企业而言，这个警告可能加速自研模型或使用开源模型的趋势。另外，200多名专家呼吁研究 AI 影响，包括16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核心论点是 AI 未来十年可能变得强大的多，可能引发超过工业革命的经济变革。这不是反 AI， 而是要求系统性研究。
这又让好奇以前大家争论 AI 会不会取代工作，当时很多人说还远着呢。现在这些顶级学者都说 AI 可能引发超过工业革命的变革，那是不是意味着大规模就业流失真的可能发生？而且我在日报里看到，美联储的 AI 工作组成员也参与了联署，连央行的人都在担心，这已经不是科幻了。
确实，美联储 AI 影响工作组成员的参与值得注意，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认真考虑 AI 对就业的冲击。工业革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如果 AI 在十年内引发类似规模的变化，社会适应的窗口期会非常短。这可能会推动各国政府加快 AI 影响评估立法，就像今天澳大利亚总理的 AI 演假预告一样。
说到政策，我们今天也有 Anthropic 对印度市场本地化定价的消息。这个新闻看起来挺商业的，但背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值得关注？
Anthropic 开始对印度市场推出卢比计价的 Cloud 订阅计划，印度是它美国以外最大市场，这反映了全球 AI 公司正在加速本地化定价策略。简单说，以前大家都是美元统一定价，但现在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和竞争环境， AI 公司开始搞区域差异化定价了。
这对我们普通用户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以后我们国内用 AI 也按人民币定价？这背后其实涉及 AI 服务的商业模式问题。
从趋势上看，差异化定价意味着不同国家的 AI 使用成本会分化。对用户而言，如果你在定价更便宜的市场， AI 服务的门槛就会降低。反过来，如果某些市场的竞争不充分，用户可能要付更高的费用。这其实是 AI 产业链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像流媒体、软件订阅一样，全球统一价的理想状态正在被现实打破。
下面你聊聊科技领域的新闻。苹果发布了 iOS 27第一个公测版，据说 Siri AI 真的能用了，这可是大新闻。以前 Siri 一直被吐槽是人工智障。
是的， The Verge 的评测表明， Siri 已经从语音助手升级为操作系统级 AI。苹果这次把 AI 直接整合到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核心交互中，不再是那个附加功能。以前你问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它可能给你一段搜索链接，现在它能理解上下文，直接和你对话，还能调用各种应用功能。
只有想到三星、谷歌、华为都在搞 AI 手机，苹果这次终于赶上来了。而且从用户的视角看，不需要学什么复杂的操作，打开 Siri 就能用，这才是 AI 落地的正确姿势。不过我得追问一句， Windows 11那个去广告的新闻算是微软良心发现吗？为什么他们突然砍掉推荐内容和广告？
微软正在测试 Windows 11搜索框的简化版本，移除广告和推荐内容，呈现更干净的界面。这背后其实是用户信任的问题。过去几年 Windows 里的广告越来越多，用户怨声载道，微软现在主动减少广告植入，更像是修复用户信任的策略。
如果从商业角度想，微软放弃了这部分广告收入，相当于承认了过多广告损害用户体验，这对其他平台也有借鉴意义。是不是任何平台在广告和用户体验之间必须做出取舍？
没错，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短期看，减少广告会损失收入，但长期看，如果用户因为反感广告流失，损失更大。微软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搜索框干净了，但通过更好的 AI 搜索功能，比如集成了 Bing Chat 来提升用户粘性，最终目的还是留住用户，而不是榨取最后一次广告收益。
好，下面我们进入汽车领域。大众汽车计划2030年砍掉最多一半车型，包括保时捷、T-Can 都要停产。这家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怎么突然如此激进的收缩产品线？
大众的官方说法是，到2030年车型数量砍半，可选配置减少 75%， 年产能从1000万辆降到900万辆，停产名单包括 Jetta、速腾和保时捷 Taycan 等多款车型，本质上是电动化转型带来的成本压力。传统汽车厂商习惯摊大饼，但电动化研发投入巨大，同时电动车利润空间更薄，砍掉不赚钱的车型，聚焦主力产品。
这是九人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角度来看法律领域。注意这个事实，今天有1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起诉，想阻止 Paramount 和 Warner Bros. Discovery 的1100亿美元合并，理由是会导致更高票价、更低质量、更少内容。这跟大众汽车砍车型的逻辑是不是有相通之处？都是市场整合可能导致竞争减少的问题。
确实有关联，大众砍车型是市场选择，而 Paramount 招 BBD 合并是监管要管。这12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这种合并会减少媒体行业的竞争，最终伤害消费者。如果合并被阻挡，可能会影响整个媒体行业的格局，毕竟在流媒体大战的背景下，规模成了竞争的关键。
对， CFTC 也批准了未清算互换保证金规则的修订。 FTC 对未按规定提交反垄断审查的公司罚款1200万美元。这些金融监管新闻对普通投资者有什么意义？
CFTC 的规则修订和 FTC 的罚款对普通投资者的直接意义确实比较间接，但他们反映了一个重要趋势，美国监管机构正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和并购行为的监管力度。如果金融机构要承担更高的风险资本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会通过各种渠道转嫁给终端投资者。
好，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领域了，金融和国际事务。今天油价一天涨了 9%， 特朗普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新封锁，还要征收 20% 的通行费。冰糖，你能不能把这个链条逻辑讲清楚，让听众明白为什么油价涨 9% 会影响到每个人的钱袋子？
这个链条在今天的组合影响部分讲得很清楚。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 20% 的石油运输，是绝对的咽喉要道。特朗普宣布封锁并收费，意味着石油供应直接受到威胁。油价从之前的上涨再跳涨 9%， 这是直接反应。 然后石油价格上涨到运输和制造变贵到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去年美联储本来就在担心通胀，现在油价一涨，通胀预期更高，所以美联储理事沃勒就说加息仍有可能。
所以这个链条是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到油价上涨，到通胀上升，到加息概率上升，到债券吸引力上升，股票承压。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新闻会变成导致科技股下跌的原因。那对我们现在不参与投资的人来说，最好的学习是什么？
最好的学习就是理解这个链条，而不是猜明天油价涨跌。今天环境属于典型的高噪音低确定性，谈判突破可能让油价暴跌，军事升级可能再涨 10%。 对于不参与投资的听众，核心任务是打开任何一个财经 app， 找到原油 WTI 或布伦特的走势图截图，未来一周每天观察它和 A 股或美股大盘的关系，不需要交易，只需要观察和思考。
我们具体怎么做这个练习？比如说我是小白，我打开了同花顺或者雪球，看到油价涨了，我该看哪个指标？
很简单，你找两个走势图，一个是原油价格 WTI 或者布伦特，一个是沪深300或者标普500指数，每天看一次，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一般来说，油价大涨当天和随后几个交易日，股市往往走弱。你记录下这样的观察，坚持一周，你就能建立起油价到通胀到利率到股市的直觉框架，这比读10篇经济分析文章都有效。
那再问一个关于喜盈的新闻，他获得中国监管批准赴港上市，但增长放缓可能拖累估值，这算是今年最受期待的中概股 IPO 之一了，你怎么看？
现在 IPO 确实备受关注，因为它推迟了好几年，现在获批是里程碑，但关键问题是增长放缓。以前先以惊人的增长速度著称，但现在增速降温，投资者会问它还能增长多久，估值怎么定？IPO 的最终定价将成为市场对消费和电商情绪的重要测试，如果定价低于预期，可能会影响其他中概股的上市节奏。
最后我们来说说美联储的动态。美联储理事沃勒的警告通胀已经扩散，7月加息概率从上周的 20% 上升到约 40%， 这跟油价飙升直接相关。
是的，沃勒的讲话有两个核心点，第一，通胀已经扩散到能源和关税以外，意思是不仅仅是油价在涨，而是各个领域的价格都在上涨。第二，加息窗口仍然打开，市场因此在评估，如果油价持续走高，美联储可能被迫在7月就加息，而不是等到9月。交易员把7月加息的概率从 20% 上调到了 40%。
那如果7月真的加息了，会有什么连锁反应？
加息意味着提高基准利率，这会传导到房贷、车贷、信用卡等各种借贷成本上，同时压降股票和加密资产的估值。对企业而言，融资成本上升可能推迟扩张计划甚至裁员，对整个经济来说，加息是踩刹车抑制通胀，但刹车踩得太急可能引发衰退，这就是为什么油价飙升导致的政策挑战这么大。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几条需要提到的新闻。美国将第二名埃博拉感染公民送到德国治疗，为什么不在本土治疗？
这个群文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公共卫生，埃博拉是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病毒，美国政府拒绝将感染公民接回本土是为了避免病毒在美国扩散。第二层是伦理问题，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竟然要到德国才能得到治疗，这引发了关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公民权利的讨论。但也需要指出，美国本土有应对埃博拉的医疗能力，不接回的决定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公共卫生的平衡。
那今天的新闻追踪练习，除了前面说的油价观察，还有什么具体动作建议？
今天给三个建议。第一，建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事件追踪笔记页，每天花五分钟记录最新进展，这是建立宏观思维的活教材。第二，打开苹果官网或 The Verge， 读两篇 iOS 27 Siri A 的不同评测，从用户视角理解 AI 产品化的体验升级。第三，在笔记里写下 Apple vs OpenAI 诉讼关键时间线的模板，记录起始日期和核心指控，这场官司可能拖1到2年，提前追踪比事后复盘更有用。
关于继续关注的部分，哪些是本周最值得关注的？
本周五，美国大银行 JP Morgan、高盛、花旗将密集发布 Q2 财报，这是检验 AI 交易热潮和信贷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尺。同时要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宣布的 20% 通行费和伊朗的回应将成为本周最大变量。澳大利亚总理 Albanese 的 AI 演讲也应关注，可与中国、欧盟的 AI 监管框架做对比。
最后，有没有我们今天建议忽略的噪音？
我今天最想说的一个噪音是 SpaceX 股价跌进 IPO 价格的新闻。 不少媒体在炒作危机，但一家刚刚上市的公司股价波动是正常的估值发现过程，没有一手证据表明公司基本面有问题，没必要深挖。另外，明星个股的短期涨跌分析也不值得花时间。今天油价是核心变量，单个科技股的小幅波动大概率只是宏观噪音。
冰糖今天的内容量真大，从 AI 法律战、地缘冲突、抗通胀到汽车行业变革，把这么多信息串起来，还真考验人的宏观思维能力。尤其是那个油价到通胀到利率到资产价格的链条，我突然觉得中东新闻也不是那么遥远了。
是的，对不参与投资的人来说，今天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理解宏观逻辑比猜测短期涨跌更有价值。石油涨了 9%， 你不需要知道明天是跌还是涨，但你需要理解它为什么会影响科技股，为什么会影响你关心的一切。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